全球经济台湾扮演重要角色，美议员呼吁 G20 峰会邀请台湾。涉及孟晚舟，民主党税客收华为$1,000,000。中共驻澳大使黯然落台，中共驻法大使辱骂法媒被唱。今年年底前申请美国学生签证免面谈，投件服务扩大。新西兰放宽边境防疫措施，打两剂疫苗旅客入境隔离改7日。通用汽车 CEO 话，电动汽车销量响2025年绝对能赶上特斯拉。2022年全球最佳旅游胜地出炉，台北第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国集团峰会30、31号将在罗马举行。27号，美国众议院致函 G20 轮值主席德拉吉表示，台湾在全球经济扮演重要角色，亦是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要台参与 G20 峰会关乎全球利益。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培利向拉吉表示，台湾是亚洲第七大经济体，全球第19大经济体，外汇存底位居全球第5。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晶片最先进制造厂，在世界面临供应链危机之际，晶片重要性越来越高。有鉴于供应链中断问题，半导体需求量提高，在重大国际外交活动上与台湾政府建设性往来是一种必要而非选项。台湾是世界舞台上真诚、负责任且有诚信的一员。议员呼吁德拉吉应利用 G20 轮值主席的身份，确保台湾有一切充分参与峰会的机会。议员提醒，不断服从中共的作为已经损害公众对国际组织独立性的信任，越来越多人认为国际组织腐败，被恶意中共影响力收买。此前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对此，时评人魏虎宇话，这个同美国整个的外交战略有关系，因为美国整个外交战略方面，他将中共作为一个确定的敌人来对待，他自然在台湾问题上就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支持台湾的各方面的举措出台，包括让台湾更好的能参与联合国的一些组织。另外，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而他需要在国内包括在国际上挽回他的这份颜面。在国内的话，他为了对他的跌落的这个民调，拜登现在民调非常低，需要提升民主党的士气，他亦希望在台湾问题上要有一些强硬的表态。中共打台湾的话，他会不会出兵支持？拜登很明确地讲了两个 yes。拜登政府本身在台湾问题有需求，他要打台湾牌。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很多的动作。路透社报道，华为因孟晚舟遭美国起诉一案，支付知名民主党税客波德斯塔达$100,000游说费，金额是先前对外公开数字的2倍。波德斯塔曾经是美国最强大的税客和筹款人之一，他的弟弟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白宫高级顾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竞选总干事。报道指出，波德斯塔在本月发布的第三季游说报告中揭露华为支付一笔$500,000款项，但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波德斯塔在6月和9月收到华为的分期付款，总额实际上是$1,000,000。其中一人说，波德斯塔未揭露的$500,000付款预计会列在他明年1月提出的第四季报告，内容涵盖今年10至12月的游说活动。华为雇用波德斯塔向拜登政府进行游说，他在夏天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谈判时被聘用，结果孟晚舟9月底和美方达成缓起诉协议，结束银行诈欺罪诉讼。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开资料，华为今年以来已花费约$3,420,000支付内部和外部税客。 作为中共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运动的先锋，中共驻澳大使成敬业将结束在澳洲任期返回北京，而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日前大肆批评法国记者媒体，遭无国界记者组织回呛，指其不满意法国，大可调去北韩。据路透社报道，28号，澳洲外交部长潘恩证实，中共驻澳大使成敬业将在这个任期后卸职。成敬业在2016年抵达澳洲，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批评不断增长，采取了中共外交官在世界各地的战狼风格。他是最早提出澳洲会因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而受到中共政府经济惩罚的人之一。之后中共对澳实施了超过200亿的贸易禁令。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主持名为《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媒体活动，试图削弱新疆维吾尔人遭镇压、强迫劳动和绝育的可信独立报道。而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近日因事以谩骂法国记者媒体，引起无国界记者组织反弹，发声明呼吁卢沙野停止事以谩骂记者。法国媒体近日关注台海议题，多次刊文分析中共侵扰台湾现况。中共使馆在新闻稿中指责法媒和记者，称散布谎言谬论，歪曲事实。总部在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声明说，一个外交官没有资格教导如何报道，尤其是他代表的是全球新闻自由最糟糕的政权之一，并称卢沙野是可悲的谩骂媒体出名的累犯。该组织秘书长德洛雅在声明中写道，如果卢沙野觉得法国媒体对他来讲太过独立，他大可请调到一个专制国家，比如北韩，这样就不会太想家，因为那里亦是只有政权宣传，有权利讲话。作为中共战狼外交代表之一的卢沙野，去年三月谴责法国记者揭露中共在 COVID-19 疫情中的谎言，同时仲致函法国参议员李察，要他取消访台行程未果。接着就辱骂学者波恩达之小流氓与疯狗，舆论沸腾，引法国外交部召见。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7，目前至少关押了122名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据新头学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 AIT 宣布 AIT 扩大了申请美国学生签证免亲自面谈的投件服务，将大多数学生签证包括 F、M、学术类都纳入服务范围，直到今年年底为止。同时亦扩大开放设定年龄及续签申请美国签证免亲自面谈的投件服务。免亲自面谈方式申请签证是14岁以下的小孩要申请 F1 以外的签证，以及80岁或80岁以上的申请人以前的美国签证过期不超过48个月而要续签。而如果之前获得过美国签证的 B、C1、D、C1D、F、J、M、H、L 或 P 签证亦都包含在内。如果是首次申请 F、M 和学术类 J 的人，在年底前亦可能在资格内能透过投件服务申请签证。无论是首次申请美国签证或者续签，流程大致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护照过期，但签证可能仍然有效，可以带着含有有效签证的旧护照以及有效新护照前往美国，只要个人资料包括姓名没有改变即可。为了简化美国签证申请流程，提供免亲自面谈投件申请签证的服务，但是如同面谈的案件一样，使用免面谈投件服务并不保证签证一定核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在审核投件递交的申请案件之后，可能仍会要求申请人亲自来面谈。28号，新西兰政府表示将放宽自去年三月起实施的武汉肺炎边境限制措施，明年开始针对已完整接种疫苗的入境旅客实施居家隔离。路透报道， 因疫情率先关闭边境的国家之一的新西兰政府表示，从11月14号开始，完整接种疫苗的外国旅客只需在国家检疫设施中隔离一周，此前是两周。新西兰防疫部长希普金斯在记者会上说，随着世界开始重新连结，我们很清楚边境的压力将会增加。新西兰近来受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当局已放弃清零，改采提高疫苗接种率与病毒共存。报道指出，目前新西兰约 72% 的民众已经完整接种疫苗，近 87% 的民众已接种第一剂疫苗。全球半导体短缺导致销售减少，通用汽车与福特汽车27号双双通报获利下滑。这两大美国汽车巨头警告，芯片短缺问题可能持续到2022年。另一方面，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Mary Barra 周三表示，到2025年，通用汽车在美国电动汽车销量方面绝对能赶上特斯拉。Barra 表示，即将发布的 GMC 悍马皮卡、海迪拉克 Lyric 以及雪佛兰跨界车等新品将帮助该公司击败特斯拉。特斯拉在美国电动汽车销售多年占据主导地位后，目前市场份额正在下降。 IHS Market 预计，特斯拉在美国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将从去年的 79% 下降到今年的 56%。 随着通用汽车等大型汽车制造商发布大量新车型，特斯拉的市场份额预计将在2025年继续下降至 20%。中央社28号报道，知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公布2022年全球最佳旅游胜地，将台北评选为十大最佳旅游城市第二名，冠军是新西兰的奥克兰。孤独星球表示，奥克兰的文化风貌蓬勃发展，当地创造力更是受瞩目的焦点，而获选亚军的台北具有社会包容力以及对自然景观和文化遗迹的保护。德国佛莱堡是以德国环保运动先驱为由名列第三名。孤独星球连续17年评选出全球最佳旅游城市、国家和地区。全球十大最佳旅游国家由库克群岛夺冠，挪威和毛里西斯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全球十大最佳旅游地区第一名为冰岛的西峡湾区，美国西维吉尼亚州排名第二，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名列第三。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